ตา单于单于八章十四节单于八章十四节说，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许多研究单于书的人都认定这个是整个单于书的核心的核心，整个一个但以书最重要的信息都包含在这一句话里头。而且这个米勒尔之前就一直有人呢在研究这个但以书。我们通常呢强调一个米勒尔，并不是他是头一个研究但以书的，也不是他头一个研究但以八章十四节，可是呢他把这一节研究透了以后，就得出一个结论，而且发起一个运动，使得我们这个现在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啊，也拿这节经文呢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石之一。各位都知道有一个英国科学家叫牛顿，第一个名字叫以撒克，就是以撒，圣经的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的头一个名字是以撒。这以撒牛顿是一个天才数学家，这个大家都知道，一般我们中国的数学家是要读到大学就读这个微积分了啊。我们高中可以读到三角几何三角是吧，甚至这个分析几何学等等，到了大学呢学这个微积分。微积分就是这个牛顿发明的。他在他以前呢，数学家会算一个方形的面积、三角形的面积、圆形的面积、球形的面积都会算，就是一个曲线的面积没法子算啊。就是我们很多科学研究图表啊，得出来的线条是曲线，不是一个直线。我们这个曲线所概括的面积啊，怎么去算，算的精确？就这个牛顿呢，他想出的办法叫微积分。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突破。数学上的一个突破啊，说明这个人是数学上是了不起的一个天才。这个牛顿呢，现在很多科学家说这个人太可惜了，他后半生啊用了25年时间去研究圣经。他研究的是什么？就是但以理启示录，说明这个但以理启示录有学问，一般的人呢可能还看不出来是吧。牛顿看出来了，他甚至科学呢看为次要，就是什么物理啊、化学啊、这些数学啊，他暂时好像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圣经的语言上，是他头一个对但以理八章23节这个14节讲了2300日是从哪一年算起，就是这个9章25节说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一个年代，是他头一个提出来，是公元前457年，这个数字他头一个得出来的。他得出来之后呢，有很多其他的学者也 也是同意他这个年代。可是就是牛顿和其他学者，他们虽然是确信是457年，可是他们的依据还是二手材料，不是一手材料。怎么叫一手二手呢？就说他是根据一个希腊历史家的年代得出这个年代，一个希腊历史家说这个波斯王亚大薛西是哪一年是他的元年，这是根据一个历史家的材料，这就是二手材料。到了我们本会啊，我们米勒尔那次大失望之后，我们把这个圣所道理啊，接近圣所那句话给他弄清楚了。哦，米勒尔错是错的，接近圣所的解释上2300日没错。那么我们就把这一个可以说是这一点学问啊，把它研究透，把它巩固起来。我们就说一切的漏洞我们都想法子给它补上，就是你再好的学问，你来在我们的信仰基础上找毛病找不到，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讲科学的啊，研究圣经是最科学的科学，这个旧文的科学啊，不能有一点漏洞，不能有一点虚假骗人的东西，都必须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本会的一些这个学者啊，花了很多时间。嗯，到最后呢，他们还感到一个弱点，457年了，还不够牢靠，还是二手资料。嗯，因为你还是根据一个希腊历史家的材料，就是说别人还会向你挑战说，你如何证明这个希腊历史家所提的这457年是正确的呢？他也许错了，如果他错了，那么我们全盘推翻。明白这意思？比方说现在我们说公元31年是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现在还有人说是公元30年，你去看有一些书本啊，有一些材料啊，神学生用的材料啊，就说耶稣钉十字架是公元30年，差一年。所以为了这一年，我们还下了很大功夫证明耶稣钉十字架是公元31年。如果差一年，我们这整个的2300日就动摇了。因为但到最后啊，我们的学者呢就要做所谓自我批评啊，自我检查，我们这个道理还有哪一些弱点经不起人检验。我们必须是我们所相信的道理拿得出来摊得开来，任何人呢你来检查，只要你是老老实实讲科学的人，你来检查我哪一个地方错了，你给我指出来。那我们自己知道啊，有所自知之明了，这个457年还不够牢靠，所以我们的学者呢一直在找材料。为这一点呢，主啊为我们安排一些材料，也不能说是巧合，还是主安排的。这个材料怎么来的呢？就是考古学家在埃及啊，发现一些这个埃及古代用的纸张，他们这个纸张是什么做的呢？是用芦苇做的。它的芦苇跟中国芦苇有两样，不像中国的那个芦杆那么粗，它那个芦苇啊是比较细的。他就把那芦苇杆子啊把它压扁了，压扁了，那么一正一横，一正一横啊， 这么把它压，用很大压力啊，压成纸，在上面胶，压成粗糙的纸张，这个英文叫 papyrus 啊，这个 papyrus 呢是最古老的纸张，所以埃及在用 papyrus 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已经会做纸张，用纸浆做纸张，这是中国的方面的方法，也是比较科学的，一直传到现代，西方文明也用纸浆造纸，所以中国人很聪明啊，比埃及人聪明。这个埃及人做的这个纸呢，它也是相当牢靠，因为是芦苇杆两层压成的纸，这一方面是牢，二方面呢，埃及的气候啊很干燥，不发霉的纸啊和布啊不发霉的，所以呢他们有的纸张啊能够放几千年都不坏，这个就是特别在埃及尼罗河地带，那么他们就发现很多这些古代的纸张，古代纸张呢有一些还是什么木乃伊啊，他用了不是人的木乃伊，是鳄鱼，那个鳄鱼是他们的神，他们拜鳄鱼的，鳄鱼死了就当木乃伊啊，加香料加药水啊，防止它腐烂，再用这些纸啊废纸啊包起来，那所以他们考古学发现的这个古代的埃及的 papyrus 啊还不少，数量很多。顺便说一说英文这个 paper 啊，纸啊就是从埃及那个 papyrus 来的。那么有一些纸张啊，埃及纸张啊，被一个这个收集家来买下来，有像中国也有爱玩古董的人嘛，是吧？爱玩文物的，花钱呢收购文物的。那么这个外国有个收藏家，他到埃及买了一批这个埃及古代的纸张，有字的。他就自己放起来，就当古董的古文物啊是保存。后来他人死了，死了嘛，他的儿女啊对这个没兴趣啊，干脆把它卖掉算了，卖给一个博物馆。博物馆呢就把这一批纸张啊大概陈列出来是怎么样的。后来被一个人呢，也不知他怎么搞的，他肯花这个钱，肯费这个精力，给一批这个纸啊出版了，出版在一些考古学家的那个刊物上，出版在刊物上。这个刊物呢，被我们安息日会的一个学者，我过去跟他学过的啊，读神学的时候上过他课的，他是名字叫吴德，叫 Lynn Wood， 吴德老教授。还有一个叫 Horn， 这个人我不认得。这两个人大概是这个吴德先在这个报刊上看到这个埃及的这个纸张的这个文字，他一看呢，这些古代的纸张啊是什么呢？是商人的发票，商人开的发票，就经商啊，做生意人呢、啊，写的发票。他们那是写的发票呢，就有两个日历，像现在我们挂历上有阳历有阴历是吧？那么他们呢，有埃及年月日，还有波斯的年月日。这个人是埃及人跟波斯经商开的发票，所以我们在这儿。埃及呢用埃及的这个年月日，再写上波斯的年月日，哦，这就是第一手资料，这就不是历史家随便写的了，这就是当时当代的人写的发票，发票上写的年月日不会错， 所以就根据这一个发票就肯定下来哦。因为过去我们这个波斯的这个年月日啊，都是靠这个希腊的历史家留下来的这个记录，你希腊历史家是以什么为根据就不知道了。现在我们就直接找到这个埃及商人同波斯商人开的发票，我们就知道波斯某年某月某日是埃及的某年某月。埃及的这个年历啊，跟现代的阳历啊，我们这个表有的啊，已经印好的一本一本的表啊，跟埃及的我们都对得上的年月日，就是波斯的没有。那现在呢，我们就有这么一点根据了，也可以把这个波斯的亚大薛西王第七年这个跟这个我们现在的阳历啊，公元前457年对上号，不错，我们没有错啊，以撒牛顿的那457年也没有错。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说补上这一个漏洞。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根据啊，现在是牢不可破的。你任何人要用科学方法证明你错了，你没有没话可讲，我们这个道理都是我们的，就我们都是正确。所以这个就不靠你一个人就是虚张声势说啊，我有真理啊，我是对的，不需要这样，是吧？你得脚踏实地，就拿得出这个根据来。所以这个呢，白师母也说过我们这个信仰到最后要经受全世界一切这个学者啊严格的检验，我们得做好准备。所以呢，我们不但要笔记本上要有，我们肚子里也要装上这个。我们要学到一定的程度啊，我们自己啊随时也拿得出来，是吧？不一定要翻我们的记录本。我们这些最重要的457年啊，这些证据我们要交代的清楚。那么这是一方面啊，这个那次牛顿呢，他还没去世之前，他已经发觉了有一些现代派的神学家就想办法要推翻这个但以理书，说但以理书不是但以理写的，是以另外一个人冒他的名写的。这个人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是过了400多年了，在巴勒斯坦呢，就随便为了某种需要，就是冒了但以理的名，就写的历史。他写的历史呢，是用预言的题材，好像是写预言。其实预言的事情老早发生了，这样子就把整个但以理书推翻了，是吧？他这种学说呀，还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这些学者多数是什么？多数自己呀不相信上帝，甚至他还是个神学教授，他却不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就圣经还是文学作品，是古代的有名作家他们的言论，他们的哲学思想。所以这个呢叫做人文主义啊，就说这个都是人的文字啊，不是上帝默示的。他们要推翻但以理书，整个推翻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伊萨牛顿呢、啊、这个科学家有一句名言呢、啊、他说任何人想推翻但以理书啊，他就是颠覆基督教，因为基督教的基础都在但以理书里。这是牛顿讲的，科学家，天才科学家，他的眼光很准呐、啊。但以理书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安息日会讲但以理，讲启示录，我们是没走错路啊，我们就是走上正路啊，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真理就是牛顿看到的真理。我们现在维护但以理的真理，正因为它是基督教的基础，你不能推翻，你推翻就是颠覆基督教。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利用这个时间呢，给大家讲一讲，这里头有阴谋啊，谁的阴谋？撒旦的阴谋。撒旦就是向来蓄意要推翻基督教，颠覆基督教。现在维尼米勒把这2300日算出来了，安息日会把这个洁净圣所也给搞清楚了，他怎么样？他两个都要去破坏，破坏，破坏。他破坏的方法当然也是很巧妙的。那么我们呢，现在既然是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使命，我们肩负起来的责任，我们呢要看准撒旦是怎么要破坏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基础，当你这个基础。白水木很早就说了，就说呀，将来就有人要立一些奇谈怪论了，就是天上根本没有圣所，这是一种说法。我在他还没有这样说之前，就有人说耶稣一升天就进入至圣所。这个我已经讲过了，我再温习一遍啊。那这就说明啊，这个敌人呢就想可以说是打乱我们的视线啊，我们要警惕，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信仰，要识破敌人的一切的这个诡计。我上次已经介绍过这个福特，福特他的工作是吧，我在这里上次讲的就是他本来他是一个本会的一个传道，可是后来呢他说他受洗的时候他就不相信这个圣所的道理。那他怎么受洗的？他就是蒙混过关了，拷问信德的时候，那么他你一问一答，一问一答，问的答得很准嘛，就给他受洗了。受洗后来他学传道，那么去得博士学位，得了一个不够啊，再来一个，两个博士学位，算是安息日会圣经教授数一数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就发觉了他讲的，特别是课堂里讲的啊，不大对头，有六道。他这个人呢，他是两面派，他到外面去讲道的，在礼拜堂里讲道，你听不出一点问题来，地地道道，标标准准的安息日会的真理。但到课堂里去呢，他是另外一套啊，就是散布他那种怀疑，说这个圣所道理这个有问题，什么什么问题？我听他的是学生啊，没什么基础的学生啊，是吧？ 20岁左右的青年呢，那么都吃他这一套，吃进去了，就很佩服他，敬仰他，这是一个大博士嘛，两个博士学位嘛，一个在美国学的，一个在英国学的大教授。所以他这16年里头培养出来的一批传道人都是对圣所抱怀疑观点的。你这么把圣所给他破坏了，你这个安息会就不要存在喽！啊，现在我们凡是受他影响的那些神学家，就受福特理论影响的，现在唱什么调子啊？他说我们呢要走上什么英文叫 mainstream， 就是主流，基督教的主流，意思我们是个分流，我们好像是一个旁门左道，我们回到主流去吧。回到主流就是不要讲圣所道理，那么结果跟别的人就差不多。你取消圣所，你就没什么东特点了。你安息会，你这个安息日啊，也没有什么基础了，因为圣所你去掉了，你约柜里头，你十条诫命也可以不去研究了，是吧？圣所至圣所就是十条诫命啊。我们进入至圣所，我们才明白安息日的道理。现在你说没有圣所了，那么你这个安息日也不要提了。所以凡是福特相信福特的那些人呢，他们守安息日很马虎，很随便，不把它当成什么一个什么要道去讲的，很马虎的。所以啊，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从好几个方面呢、来研究这个问题。先来看明白啊，这个敌人是如何破坏我们的信仰的。所以我感到呢，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教会能同美国的教会脱离关系，我们也有一定的好处啊。因为他们那里的这个新这个所谓现代派的思潮啊是很严重的、这现代派思潮大概50年代开始，我在那里念书的，我上次讲过了，请神学教授不问他的学位。